但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这是一个，其实这个作品是清教徒时代的一个作品，因为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呢，首版是在1678年啊，1678年，17世纪，其实那时候清教徒革命已经刚刚过了哈。那因为我自己在 Westminster 读博士的时候，我的主修就是英国清教徒史。所以对清教徒东西是特别喜欢。我当然从前读了很多，尤其是在从硕士到博士呢十几年之间呢，读了很多很多清教徒的，可以算是古籍吧，啊，古代的作品，当然都英文写的了。这样，那好，我想我今天会花点时间来我讲第一课还是有一个绪论。啊，今天是绪论呢，东西会比较多一点。我上回给松柏团体讲绪论的时候，只有讲谢松高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些的资料不多。今天稍微多讲一点。那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这样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能够再一次的来看《天路历程》。主啊，这本书是百读不倦，历久弥新的一本书啊。我们每次读都可以有新的领受。我们也感谢你给松柏团契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借着看这本书的作者的走天路，我们也跟着学习，把天路走得更好。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在走天路，我们愿意我们走得更好，好叫我们有一天。像经上所说的，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个这些档案呢，我都是有未送给古平师母哈。那么古平师母因为把这个档案可以送出去，没关系。那这个档案在每一次讲的时候都会更新一点的。那现在因为在家长那边部分也开始讲了，所以呢，这个档案呢，更新的时候其实是更新他们的，然后再过来讲这里，因为现在进度比那里会慢个1次到2次啊，所以这边讲的时候可能还会再更新一点哈，这样没关系啊。那么我们刚刚提过这本书，首版是在1678年，那这本书在本人在世的时候曾经。出版过12次，古代的时候呢，这个 edition 跟 prints 有的时候没有那么严格啊。我们现在 edition 跟 prints 是很严格的，edition 就是不一样的，print 就是卖完了再重印啊，那个 print 叫重印。所以那个时候，anyway，他印了12次啊，那12次呢，有一些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家长们他们读这本书会同时看英文版。牛津出版社的英文版，那最好的英文版。然后在1684年呢，约翰本人呢，他又出了这本书的下卷。上卷是讲这个基督徒走天路，下卷是基督女徒，就是基督徒的妻子带领4个儿子走天路。所以上卷下卷，他走的那个站啊，可以算是一样的。那这本书它是没有。分段的章回小说跟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非常的相似，只是它没有一个标题把它区分开来，所以读起来是有点辛苦。那我在1999年第一次给这个书做分段的时候，我一共分了27站啊，到现在我一直是沿用这27站。那我们发觉上卷跟下卷走的路都是一样，27站。那说我们说27站呢，事实上呢，本人他就是住在家里，他就是在家里，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家，也没离开他的城市，只是心灵上来说，属灵上来说，他好像一站接着一站，他在走天路，走天路是属灵的事情。那么，这本书，在中文部分呢，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哈。中文部分，最早的出版者呢是宾威廉 （William Burns），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苏格兰传道人，我们华人很少知道他。 因为他的辈分比戴德森还要高。戴德森来到中国，才来中国的时候，在上海曾经跟他在一起相处一阵子。那个时候，宾威廉已经是，因为宾威廉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是30岁以后了啊。他在苏格兰大复兴的时候是著名的青年领袖啊，在大复兴到一个高潮的时候，他宣布主呼召他到中国去，所以其实对当时的苏格兰教会都有点突兀啊，怎么突然之间我们这么优质的传道人要离开我们了哈，所以他就到了中国来，到中国1847年到中国。1855年到上海，所以他到中国的时候大约是南京条约签了以后，所以他可以到中国的内地嘛，对不对啊？1855年的时候在上海跟 Hudson Taylor 就是戴德森相遇，所以他给戴德森有很大的帮助。譬如说宾威廉是很早期来华的宣教士，穿中国衣服，整个打扮像中国人的。那么这个呢戴德森跟他学习到，就戴德森他自己以及整个内地会，凡是来华的宣教士都是做续辫子啊，那是在清朝才续，还要续辫子哈，就是打扮跟中国人是一模一样。OK， 因为宾威廉他认为，入境随俗是一个向中国人传福音需要的一个部分啊。宾威廉William Burns 啊。1863年他才到北京，所以前面的十几年呢他都是在阿莫伊，就是厦门啦上海，所以你会很知道很辛苦，他先接触闽南语，再接触吴语，就是上海话，然后再到北方，就是当时的官话啊。1868年他在中国北方过世了，营口一带过世了。那么他到中国来以后，给中国教会我想留下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翻译天路历程。他最早就翻译厦门话，然后再翻译广东话，后来他在1853年呢，他出了这个文理本，就是文言文本啊。到了1865年呢，他就出了官话本，那最早的白话本也是闽南语的。1853年，所以1865年的时候，就是官话本就出来了。那我经常用的这个版本，谢颂高啊，这位传道人翻译的呢，他是根据宾威廉的天路历程来，就是等于修译啊，修译成我现在手上的这本。我手上这本是香港在1951年，本人出生那一年在香港出版的哈。那这个本子呢，事实上是谢颂高在1935跟36年在上海翻译的哈。那谢颂高本人他翻译，他是我们父亲 Auburn， 就是阿拉巴马 Auburn。我们弟兄姐妹弟兄们常常去那边讲到，他是 Auburn。那个时候这个学校有神学院，他是那个神学院出来的。Okay？ 所以我们这边实在是有点地缘啊。他在这边读完书回了中国以后呢，那么我看他是哪一年来读的哈。这个人是个宁波人啊，谢颂高，宁波人。1917年东吴大学，就苏州大学毕业哈，东吴大学。1918到1921年正好差不多100年前，他在 Auburn University 读书 ，OK， 那读完书以后就案例了，然后要回到中国服侍。到了中国，也这个他一直后来就从事在广学会，在中国做文字方面的事工啊。我出生的，我看 retire， 我出生的第二年，这位老先生呢，他就退休了哈，他是上一辈的人。那么他给华人教会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宾威廉的天路历程再把改良。所以早先的天路历程都是用他的版本，我到今天我还是觉得他的版本最好。为什么呢？他把宾威廉很多的那个好的那个译名都保持住了。 那么你渐入的你越读啊，你越觉得他的译名好。我越读，我越觉得王汉川牧师的那个译名啊，实在是，哎呀，要是能改了就好了。他翻译是不错，但是就是译名他山东人啊，这也是我的朋友啊。我在马里兰服侍时候，他住在我家附近，我跟他还吃过饭，聊过天的哈。OK，好，那么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版本的问题哈。那我们现在松柏团契用的都是这个版本啊，现在书籍这样，现在书籍要的时候，那个出版社通常来说它不怎么印，不印多。那有两次我们要这个书的时候啊，我们都是跟香港的这个叫做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他都为我们特别印，他意思不是印个200本啊，由我们当时教会就购买100本过来，都是这么样的啊。也不能怪，因为现在读书的人呐、啊，现在用那个 digital 的人用的电子版本的人越来越多啊。好，那么过这个谢松高的版本，目前我还没看到有电子版本。OK，那我们还是把这个就这个，假如说你们中间有人喜欢读英文本的话，你们可以事实上你要是有这个档案的话，比如说你们跟我们教会的那个秘书联络一下哈，他手上有些资料，你们要写 email 给我也可以，我告诉你的，买那个 Oxford 就是牛津书局的《天路历程》这个版本的英文，我认为最好啊，它有很多的那个 margins，有很多的编注，还有后面有很多的注释，经文注释一样，让你知道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文本它到底在讲什么啊？很多翻译东西的人，翻译者啊，他一翻的时候，他那个创作感就来了，就到最后啊，你就不知道是原著在讲东西，还是翻译者他在讲东西啊？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些翻译者实在是入戏太深啊。那入戏太深，就的缺点就是他唱的是他自己的戏，而不是他去翻译原作要讲的话，对不对？那《天路历程》这个作品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现在《天路历程》的中文版本的翻译非常的多啊，你要上网络上都看到一些哈。还有一个版本叫做西海，西边的西，海边的海。西海这个人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他那个。他的翻译啊，现在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你只要打《天路历程》西海就找到，但是他的翻译只有上卷，没有下卷。所以你读《天路历程》，注意啊，最好是上下卷同时读。那么我的讲义里面，这个首页呢就会给你们一些他的那个他的27章的分段，2项分段。那么我现在手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秘书。他帮我们做了一个牛津版啊，牛津版2008年的啊，牛津版的页数跟这些的对照表啊，以及呢，王汉川的他的《天路历程》他的页数啊也都是不一样的啊，就很麻烦啊，很麻烦。所以这个，那你要有页数哈，你就读起来会比较。那我是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看这个哈，上卷下卷啊，左边是上卷。第一章将完成，然后右边是下卷，基督旅途，他走第一章将完成，所以将一直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后面的27章敬天城，这样的帮助我们在每一章呢有很多的经历啊。那么基督徒跟基督旅途的经历呢，一般来说是类似，但不尽相同。OK，哦，我们已经有了过了，先到30。我们今天时间应该够，那我今天讲好吧？我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他的时代背景。首先呢，我们很快的把约翰本人啊，就是 John Bunyan 他自己的生平给大家稍微过一过。我这个读清呃这个清教徒 Puritan Studies 啊，读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清教徒啊。这清教徒他不只是基督徒，清教徒 Puritan 在那个时代呢，是指的那些清教徒信仰的传道人。那么，清教徒严格来说呢，应该是从 可以吧？可以这样讲吧？应该算是从伊丽莎白女王，那么一世哈，伊丽莎白女王登基1558年起算啊。那么在那个年代，很奇怪啊，那时候清教徒几乎都是剑桥大学的，都是剑桥大学的啊学生，一代接着一代。那么他们1558年开始起。算是一个英国国教的本土运动，英国国教的教内的运动。那么，我待会儿会讲一些时代背景，我再讲多一点。那么，蒋邦阳本人呢，可以看他出生在1628年，因为清教徒运动呢，到他清教徒革命是1643年，所以从1588到1643，差不多将近百年。那么，克伦威尔这位清教徒革命时代的领袖呢，他是1658年过世的。说他过世的那年，距离伊丽莎白女王登基那年整整是100年。我们可以说大约这样说吧，这就是清教徒时代啊，清教徒时代，清教徒时代，我们可以说到了清教徒革命失败了啊，就是说功败垂成。我们也不能说失败，因为他没有达到那目的哈，功败垂成。在克伦威尔过世的时候，就差不多功败垂成。那这个百年，所以你看，约翰本人是出生在1628年，那他开始做传道人，也就是1658。克伦威尔死的那年呢，他开始做传道人。OK，那年他太太过世，他教会的牧师过世，教会的就请他继续率领他们的教会。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忠心、有恩赐，然后我刚讲到这个清教徒在那个百年之间呢，那简直是，那些领袖们呢，就像天上的星辰，都是很有学问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少数是牛津的，比如说，John Owen，我好像是牛津的，OK，好。连克伦威尔本人都是 Cambridge 出来的，OK？那但是约翰本人呢？他不过就是一个补锅匠啊，他小学毕业啊，他一辈子没读过5本书啊，OK？所以他书读的不多的哈，可是圣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所以这一点有点像，你知道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你现在给美国人投票哈，美国最著名的。这个政治领袖通常来说，第一名、第二名大概就是乔治华盛顿跟林肯总统啊，林肯啊，其他会有的排排，但是这两个始终是高居不下啊。那林肯呢？林肯，你说他学问大吧？他也不过就是中学水平哎，他是在 frontier，在美国当时的前线啊，就 Indiana 那边出来的人。那么他这一辈子他。读的最熟的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你看到啊，林肯是辩才无碍，他从政嘛，对不对？他常常辩论的时候啊，那个圣经的东西几乎是手到擒来啊，手到擒来。我发觉还有一个很奇怪现象啊，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啊，Martin Luther King Jr. 哈，就是马丁路德金啊，这个美国最著名的人啊。李斯求这个什么先知在本乡不被看重啊？我发觉我们这边的本乡的人好像对他反而不怎么看重。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长辈啊，你们到 downtown 啊，我们的 downtown 有一个 monument，有点像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一种叫 national park，一个叫 national monument。那像啊，因为金恩博士啊，他就出生在这个 Atlanta 的downtown。他的父亲、祖父都是牧师的哈，那他在他父亲的那个教堂也做过牧师的。那我到那边去参观过，现在那整个区块呢，美国政府把它划归成为马丁·路德·金恩的大博物馆，很值得去看啊。那去看的时候就会可以听到很多原因啊，他有一些那网络上也听得到，就是金恩博士的正道，哦，他不管是演说还是讲道，他的那个讲话里面这是磁性啊，他有股吸引力。我就注意到啊，他圣经非常的熟， 他圣经非常的熟，当你说他是一个牧师，没错哈、啊。他讲道的时候，他在从事政治运作运动的时候，他常常讲词的时候，他会用很多圣经上的比喻，圣经上的故事。就你看到，不管是林肯啊，还是金恩啊，这两个人，大概在美国的政治人物上是非常善于运用圣经的。约翰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书读的不多，但圣经很熟。所以我们读天路历程，天路历程真的，我们只要圣经熟的话，这本书我们就读得懂。你就是才高八斗，你学问再怎么好，你要是不懂圣经，对不起，你读天路历程你会非常的辛苦，即便你是基督徒，你会读得很辛苦啊。这样，好，所以这本书这真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哈。那么约翰本人呢？他的父亲是一个 tinker 补锅匠啊，补锅匠。我并不记得我最后一次看到补锅匠什么时候了。我最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小时候都不住在台北，我是高一才进入，才到台北。都是在台湾其他地方。我们那地方啊，像我小学6年级到初中3年级，6年在基隆的乡下住，我们那边就有补锅匠，就补锅匠。他就是骑了一个什么三轮车啊，然后敲一个特别的声音啊，有时候会吼一些他的一些职业方面的一些腔调，经过你街上你就听到有这个人在喊在呼叫他的服务啊，你要家里锅子破了可以找他去补，因为那个时候我是51年生的嘛，所以差不多60年到70年，台湾还是很穷的。台湾穷，所以60年代啊，所以锅子破了，不像今天就扔了。那时候锅子破了，能补就补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连碗破了都会拿胶水把它补回去的啊。那么像这个行业，就是专门是锅碗瓢盆焊，可能焊接吧啊，这样。他父亲做这工作，那么这父亲不错啊。我干这个活，我应该让我的小孩啊去读点书，所以他读到差不多小学的水平啊。后来还是帮他爸爸继续做 tinker，做一个补锅匠。所以后来，到了查理二世复辟以后呢，本人呢，他就不信邪，他就讲道，他没执照，他照讲，讲了就被抓。那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异议分子嘛，连皇帝都知道了。在他的朝里面有一个牢里面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像浸信会信仰的传道人叫 John Bunyan 啊，那么有一天啊，皇帝就问了当时最著名的清教徒学者 John Owen 啊，欧文呐，他说这个 John Bunyan 是何许人也啊？他就是不肯顺服国教啊，先违规讲道。但是问题是，怎么这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又读他的书呢？后来这个约翰欧文呢，他非常的谦卑，他就告诉皇帝啊，如果约翰本人可以用他讲道的能力和他写书的恩赐的话，我愿拿我所有的学问跟他交换。约翰·欧文呢，很著名啊。他说，整个清教徒时代集大成者。我读过他的，我读过《Theology of John Owen》，他的全部作品一共23册，每一册500页，密密麻麻的啊。那么，所以约翰·欧文是当时最有学问的。直到今天，我们要读清教徒神学，最好的一个人物还是约翰·欧文。约翰·欧文他都非常佩服，非常羡慕。约翰啊，本人约翰啊，本人约翰，但是他不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小孩，他很野很坏，他小的时候根本是不但不参加主日，而且是讲坏话啊，发假誓咒诅神，坏事做尽。16岁那年，1644年，那个时候时代不同了，清教徒革命爆发了，这个他就跑去参加克伦威尔的军队，就国会的军队。当时国会跟国王对着干，那么他在国会军队里面， 那当然，这个军队有很多的战争发生啊，是因此他对战争的那个领受是很深刻的。在我们在《天路历程》作品里面，我们看到几场的作战，可以你会发觉他是对战争有深刻的印象。那么神也保守他了，在有一次战役啊，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那么有另外一个士兵啊，就找到了 John Bunyan 说：“哎，这次的作战行动让我去。”他那个士兵他想去啊，那你要去你就去吧。就那个士兵去这个出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部队在出征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岗的啊，特别到夜里都要站岗。在站岗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士兵呢被一颗子弹击中而丧命，给本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退伍之后就是3年之后他退伍了，47年的时候差不多，查理一世已经失败了，失败了，后来被国会逮捕，49年1月30号，这个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送上断头台的国王就是查理一世哈，查理二世的爸爸，King James 的儿子。那这个查理一世不1940年的作战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他也退伍了。他跟一个穷苦的女子结婚，1648年。那这个女子的嫁妆呢，就是两本属灵的书籍，而这两本书籍很有名，对他影响也蛮大的哈。Arthur Dent，《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1601年出版，都清教徒作品。还有一个Louis Bailey，《The Practice of Piety》，这个在那个年代啊，都是那是有点类似畅销书啊，都不会很厚的，都有点像 booklet，一些可能是十几二十页之类的，不是大部头的书。那么讲如何信耶稣，讲信了耶稣如何过敬虔的生活。那这两本书是新娘的老爸给女儿的嫁妆啊，哇，这个父亲当然是够穷的，但另外他是够敬虔的，给女儿。那这个女儿不错了。他结婚就带了这两本书来啊，本人他也看了他太太带过来书，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不过呢，他开始跟他的太太去做礼拜了。那他说做礼拜以后，有一天呢，早晨他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呢，当时的一六。早年了，那还在早年，1647年，就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查理一世啊，这个是非常的不敬虔。他告诉他的百姓说，每个礼拜天呢，你们也可以做各种的游戏和运动，跟当时基督徒说守主日是有点冲突的。他刻意要想去破坏那个主日哈，所以变成英国的老百姓会就开始会礼拜天会。在礼拜天空闲时间就做各式各样的运动了，这样，所以他呢跑去做一个叫做我就去玩猫游戏，这个游戏叫猫 cat。当我把球从洞中击出，准备击第二次的时候，他突然有个声音从天上来击中了我的内心。这个声音是说你要离弃你的罪进天国呢，还是要继续犯罪下地狱呢？他突然愣住了，他仿佛看到耶稣啊，在从天上怎么样俯视着他，而且他的脸是很不高兴的，似乎正在警告他。那有一天呢，他要为着他这些不敬虔的行为要受到惩罚的。他在这个经验以后，他依旧还是过他的旧生活。他说犯罪啦。贪婪了啊，那当他不能如愿以偿，他就心怀怨恨。有一次呢，他经过邻家的商店的橱窗的面前，他又在那边讲咒诅的话，又在那边起假誓。那个店里面有一个女人坐在屋子里面啊，看到他，那他说这个女人本身也是一个不敬虔的人，懒懒散散。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人，他都会来讲他说什么？ 他说：“你的咒诅啊，真是恶毒，叫人听了不寒而栗。而且，这个女的还说啊，你这个家伙是我一生看到最不敬虔的人。你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这个城里面的青少年都跟你做朋友的话，他们的心灵都会被你污染。对，你会发觉，你就知道这John Bunyan 在蒙恩之前是个怎么样的人。John Bunyan 后来出了另外一本书，叫《蒙恩回忆录》。这本书是有中文的啊。其实这本书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再版。我见过这本书，我自己手边是没有《蒙恩回忆录》。约翰本人个人的见证在那本书里面讲了很多，所以那本书应该可以跟《天路历程》配搭读的。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圣灵还没有开始他的工作之前呢。他是这样的光景。那一次他玩猫的游戏，他觉得神对他说还是第一次。所以呢，他的归主第一个经验呢，就是 conviction of sins，就是说圣灵在里面光照他，叫他畏罪自责，畏罪自责，这是他的个人经验。所以他这个经验呢，就反映在《天路历程》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都在写。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样的一个经历。好，所以他的这样的经历呢，经过一个过程，而且这过程怎么说呢？有长达三年，长达三年，有三年之久的属灵的一个混乱时期。我们说，他1648年结婚，他娶了一个基督徒，这基督其实当然对他有一些正面的帮助。到1650，他开始进入到悔改，所以他的悔改不是像我们所说，好像翻脸像翻书一样，它是一个过程啊，在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有增长，那么他的罪恶不断是一个罪恶一个罪被神翻开来啊，所以呢，他也挣扎想要去赢得自义啊，用行为称义，后来他发觉都不成，而且。一次再一次的，就自己失败哈，所以1650到53年那年，他好像正式受洗了啊。OK，所以他又讲呢，那有一天他经过田野啊，有许多念头涌进他的心头啊，而且他深深的觉得这一切都是白费。你看哈，他想啊，第一个人不做好就算了，当人悔改想做好的，第二个念头我要做好来赢得神对我的称许，这也不成。他挣扎了三年，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有一句话涌到他的心头，说：“你的义是在天上的。”顿时，他的心灵眼睛大开，他看到耶稣在神的右边，他才顿悟啊，耶稣是我的公义，耶稣是公义。所以呢，从那天起呢，他就知道不是我的良善使我成义。啊，也不是我的邪恶毁坏了我的公义，而耶稣是我的公义。自从耶稣是我的公义呢，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那么这公义呢，就不能被我自己的光景，好也好，坏也好，所摧毁的。所以他说，我的枷锁解开了，他的苦恼，就开始枯萎了，撕裂呢，就开始逃走了。从他说从那时候起，神可畏的话不再困扰我，他就开始进入到救恩的喜乐了，兴高采烈的回到家里，为神的恩典和爱而满心欢喜。那次经历以后，他就写道，他以为自己会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光景中，哦，也不，他发觉基督徒走天路的，对不对？喜乐、受苦、试探、蒙恩等等。它是一个循环，是一个循环啊，所以那每一个循环，它会一次一次爬得高，一次比一次走得深啊。53年那一年呢，25岁，他就受洗啊。他参加的是一个独立教会，那个时候是清教徒革命的岁月哈，英国国教跟独立教会是同时并存的，而且所谓独立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团体。因为克伦威尔本人呢，他是主张宗教容忍，但宗教容忍是有限度的， 譬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贵格会，那时候就出现了，贵格会是不许可的，说贵格会早期是非常被逼迫的。那欧洲大陆的重禧派也是不被许可的。OK，好，所以当时的教会有所谓的上层跟下层啊，这个上层就是一般来就国教了，这下层就是草根了，对，grassroots 比较草根的教会啊，下层团体通常就被称为清教徒的，但是上层教会也有清教徒，不是说没有清，也有清教徒。那下层教会的清教徒呢，就是比较像他这样的清教徒了，就可能不是剑桥，不是牛津出来，OK，那或许他们的传道人是，而弟兄姐妹当然就不可能，不一定是啊。好，那下面我会讲一些。1655年，他受洗呢，就成为他们教会。58年啊，30之后，妻子过世，同一年呢，所以他妻子跟他结婚10年，生了4个小孩啊，48到58，10年，妻子过世了。那他妻子过世留下4个小孩也很辛苦啊。那么，他从55年受洗以后就开始讲道，而且颇有恩赐的哈。58年的时候，当他们教会的牧师 John Gifford 也去世了时候呢，教会就请 John Bunyan 来继续带领他们这个教会。这教会不大，大概100人吧啊。那他就开始讲道了啊。那开始讲道以后呢，大概到了60年起了。这61到73，为什么？因为60年复辟嘛，61年这个新皇帝一开始执政以后就翻脸像翻书一样，就说他 break promise，他这个撕毁他的诺言，他告诉清教徒说：“我回来以后啊，你们清教徒都可以做牧师什么。”可是等他回来以后，他 no，只能在国教里面才能做牧师啊，要是不在国教里面不听话的。宋监老，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这样的，从61到7312年之久，只有短期几次出来，因为他出来不久就回去了。他也告诉法官：“你今天放我，明天我就讲道。”法官后来干脆说：“我就不让你出去算了，因为你出去你还会再回来，何必那么麻烦？你干脆就住到监狱里面。”他那个监狱的牢房是很 condition 很坏的哈，那个就是一个 den 一个 gaol，当时名叫一个洞穴。这个"洞"这个字呢，就出现在作品的第一章的第一行就出现这个"洞"这个字眼。那么，这个是他整个作品的灵感的来源。好，我们知道这58年以后啊，我想，天路易这本书出来以后创作，没有想到一炮而红啊。那么，当时书写完以后呢，还没有书商帮忙印，后来有人把他介绍给约翰·欧文，约翰。欧文是著名的新教徒，看了这个作品以后，拍案叫绝啊！他这简直是惊世奇作，于是就把这个书介绍给他个人的书商，因为约翰·欧文在当时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家，就是基督教作家，才能一直不断的在出版。就出版他书的出版商也是个基督徒了，但是在商言商吧，赚钱，所以呢，他的书当时就是跟欧文。同一家出版社印的，我相信这个出版社真正赚钱的不是印约翰·欧文的书，而是印《天路历程》的书。《天路历程》出版以后呢，那真是洛阳纸贵啊，不胫而走。那在当时，就是创造成一个非常非常惊异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这几百年来，全世界各地都有翻译的。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它不但有闽南话，有粤语话，有宁波话，有好多方言，到最后还有官话来说，有文理本以及白话本。我们今天看到就是白话本。我们中间如果懂英文的人呢，我劝你去读就这个版本啊，这个 Dr. Owens，这另外一个 Owen 呢，就是现在牛津这个牛津出版社。我的这本是03啊，那同一个作者他又编了，08年又出了08年啊，那这本书有他的那个经文部分是做得很好。 有些旁座啊，star 一些旁座，这些旁座都是约翰本人自己当年加上去的。好，那么时代背景，我现在我看没有时间，我们来讲讲时代背景啊。这是300年前的，300多年前的，350年前的事情。我们要从1638年讲起，那年呢，本人10岁而已。那年，因为那年呢，查理一世啊，他的父亲King James 是从苏格兰到英格兰来做国王，他身上流的是苏格兰 Stuart 王朝的血液。可是呢，苏格兰的长老会没有被英国的国教统一，政治上是统一的，宗教上。我聚我的会，你聚你的会，不同意。因此呢，他在当时英国国教的这个大腿漏的这个家伙是非常坏，非常坏，逼迫清教徒是极其出名的。美国，清教徒为什么在17世纪会移民到新大陆？哈，我们要谢谢漏的，漏的在英国逼迫那些清教徒，清教徒被逼了，没被逼了就想算了，我们就离开这里。到新大陆去，到新大陆去。换句话说，到新大陆的都是被漏的逼出来的。那么漏的呢？他1637年他就要求苏格兰长老会的崇拜仪式要跟英格兰统一。在爱丁堡试用，群众就反对暴动。苏格兰人是很厉害的哈，这个新英自我烧遍了整个苏格兰。英国就两块嘛，北苏格兰、南英格兰。然后苏格兰的议会呢，在12月就决定要把，那些主教要把它取消掉，不要让国教伸手到我们这里来。OK，那主教就是 King James。King James 做完以来，从1604年就有的，要把它取消掉。那这个对英国国教来说，它是叫做一个什么？叫做叛变。叛变，查理一世就要出兵了。那苏格兰人呢、很强硬所以查理没有办法，就1639年跟他们谈，就是订约啊。可是到了1640年呢，他越想越不服气，我这个国王是作假的，所以到了4月份呢，就召开国会要钱。OK，但他跟国会吵架已经10几年以上，国会都不开了。你国会不开的话，你的征税就只能照旧的条款征税。你现在做账要钱，就要有新的条款，对不对？国会一开了以后呢，好了，国会就是下一回清教徒控制的。他说我们愿意来开会，要钱可以给，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怨恨，特别是大主教漏的逼迫我们，他把我们清教徒的领袖啊。怎么羞辱呢？把他鼻子给割了，越鼻，那是非常大的羞辱啊！那他们痛恨之深，要把漏的这个家伙抓下来问罪。国王呢又不愿意，就把这个国会又解散掉了。解散了以后呢，国王他自己就用他自己的兵力去跟苏格兰打，打了结果输了，苏格兰大胜，大胜他输了。而且入侵到英国境内，国王被迫跟英国议和，还要再开国会，还要赔苏格兰钱。这已经走到1640，所以他再开的国会叫Long Term Parliament 长期国会。这我们这边讲的国会都是指的下议会啊，因为上议会是贵族，本来就是这下议会国会真的钱都在下议会里面，那下议国会里面是清教徒主宰的。他们说要开国会要钱可以，先把漏的给抓起来，对国王没办法，就把漏的抓起来，还有等等哈、等等，撤销这个特委法院，这些都是逼迫清教徒等等哈、所以后来到了最后呢，变成国会跟国王吵起来了，国王要抓五个清教徒议员的时候，就造成英格兰的西北部。是保皇党，东南部是内乱，内乱。 1643年，国会呢就索性就宣布取消主教制。1643年12月，那7月1号起呢，他们就召开了西敏寺会议。这会议干嘛呢？就是说，因为他们需要改革英国的国教，改革英国的国教啊。怎么改革呢？他们要有好的信仰告白，要跟欧洲大陆的改革中要同步，然后他们要做小教做大教义问答，是给传道人用的；小教义问答是给弟兄姐妹用的。以及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敬拜神、崇拜之道，还有教会的体制，就五个大的这个档案。这个档案开头时候是他们自己要做的，后来呢，到了八月的时候呢，他们跟苏格兰的教会呢有了沟通。为什么呢？因为国王那个时候还在跟他们打仗，所以国会呢希望我们跟北边的苏格兰合作来打败那个国王。苏格兰说好啊，那你们的信仰要跟我们一致啊。于是呢，苏格兰就派了4个代表跟英国的120个神学家，从1643年到1647年4年多的时间，一共写了这些档案啊。我很可惜，这些档案英国没有用，克伦威尔时代也并没有用，苏格兰是1648年以后开始使用。因此苏格兰长老会呢，他们并不是写作这些档案的人，可是呢他们是使用这档案的人。在过去的300多年来，长老会成为西敏寺信仰信条的一个守护者了哈。 OK， 好，1644年起呢，我们看到这个国会的军队哈，叫新军啊 ，New Model Army 啊，在克伦威尔，这是一个清教徒的领袖呢率领之下，这个人啊，他也是个军事天才哈，他不是军人出身，他是一个文人啊，文人打仗打得不错啊，你看范仲淹很会打仗的啊，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清平乐》哈，拍得非常好，大陆拍的哈，《清平乐》没看的话，我觉得值得看看，是讲到宋仁宗在位的40多年啊，42年的北宋，在北宋最辉煌的时候，那你会发觉那时候他们跟西夏作战啊。范仲淹他不是一个军人，他是个文人，但是呢，他带的军队连西夏都拿他没办法啊，就西夏很怕他。克伦威尔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人，他大败查理一世哈、啊，大败查理一世，而且大败的不止一次。最后呢，这个查理一世跑到苏格兰去，苏格兰又把查理一世交给了英格兰的国会。是在什么时候？1645年就把他抓了起来，抓了起来。不过这个查理一世很厉害，他又溜走了。在1648年，他又，哇，他这个真的是打不死的哈。1648年，他又再一次的跟新军作战啊，作战又败了，在 Preston 这个地方他又败了啊。好了，那么到了他1648年12月的时候啊。那么克伦威尔那时候等于是把整个英格兰境内的那个反对势力都给清除了啊，都给清除了。不过这时候国会呢就变成被因为这个清教徒里面的这个主流呢是主张长老制的，他们用长老制来取代原来的主教制。克伦威尔本人他是一个政治家，他不主张他就主张宗教只要教义上通融的话，尽量的容忍，可以长老制，可以独立制，可以会众制，大家一个屋檐下能够共存，这样对，所以他就不主张。那么这些国会的议员呢，就跟他这个作对啊，他就派了一个将军，这个 General Pride 就到这个到国会去，把那些不听话的那些国会代表通通铲除掉哈。这国会叫 Rump Parliament， 剩下的 Rump， 就剩下的 Rump Parliament， 你读英国只会碰到这些词汇了啊。然后呢，审这个查理一世，在1649年1月30号问斩。当天呢，英国国会先他们先崇拜， 崇拜时候，他们是请约翰·欧文讲道。约翰·欧文讲完道以后，他们才去行刑的。你知道约翰·欧文在那时候在这个克伦威尔眼中，声望是非常高的。后来他被派去牛津大学去做这个 chancellor 了，等于是说是副校长，等于校长。校长是克伦威尔嘛，克伦威尔。所以他在牛津大学做校长做了很多年。好了，这个1658年5月3号，他过世了哈，他过世了。好，我们也有一点醒思了，就是说在革命时代呢，就是长老派跟独立派两派斗得很厉害，都是清教徒，一派是主张有教会要走长老制，另外一派独立制的话呢，就是这个不主张走长老制，这两派的人在那边，彼此并没有妥协。所以，这个清教徒革命真正的政治诉求、宗教诉求呢，是100年之后在美国新大陆才能实现。所以，美国算是第一个把那个共和国就是把共 Republican 其实约翰·欧文本人是个共和国思想的。约翰·欧文他另外工作，他是做了克伦威尔的随军牧师。他是他的 chaplain，他的牧师，但他对他后来跟克伦威尔意见不合，他认为克伦威尔杀伐太重，你干嘛杀吗？那么多的人，每次做完战以后，他都要进忠言。那克伦威尔后来也这个也不是很爽快，我打仗嘛，哪有不杀人的？但是他说你需要杀这么多人吗？是不是哈？而且克伦威尔后来还是走向了有点累，他 Commonwealth 有点类似。是君王制，也不是绝对的君王制，那没有走上共和国制，他不听嘛，对不对？OK，好，我想后来复辟以后是1660啊，60到85这个25年之间呢是查理二世，查理二世很厉害，比他爸爸厉害啊。那么他父亲死了以后，这个儿子就东躲西躲，他很厉害，他见缝插针，他看到整个英国的局势呢，开始对克伦威尔不满，他就开始说服那些国会的人，只要我回来做皇帝的话呢，OK，我会让国家的教会放弃主教制而走长老制，所以国会就开始欢迎查理二世，所以1658年，当这个克伦威尔死掉以后，他的儿子 Richard Cromwell 掌不住局面。于是，整个国会就倒向了查理二世。1660年，他就回来了。他发表了一个 Declaration for Breda 就是我回来做皇帝，我要怎么样？那都是一些虚空谎言的那个许诺虚空的许诺。5月29号回到伦敦复辟了，当他食言了，他食言，英国又一次回到主教制你知道吗？这个查理二世跟他的爸爸，还有跟他的祖父 King James，他们都是有一个概念：No bishops, no king。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我们英国的国王是靠着主教制给我们撑腰的，怎么可以没有主教呢？OK，所以清教徒的革命从1643到1660，17、18年，昙花一现。他上来以后呢？你看呢？他从1661到16654年之间，一共祭出了四个法案。这四个法案一个比一个凶悍，统称为 Clarendon Code 因为当时的首相叫做 Earl of Clarendon。第一个就是公职任职法案，你要在我们政府要做公职的话呢，你必须要效忠英国国教，效忠英国国教。第二呢，做宗教化一法案，就是说，所有做传道的人，你要讲道，你要做传道，你必须要在英国国教之内安立，听英国国教的指挥，而且在1662年8月23那天，圣巴多罗买日为那个最后一天，在这一天之前，你要公开的 confess，否则。过了8月20号，我们就把你们 ejection，把你逐出国教，剥夺你传道的自由。所以到了8月25号，英国有2000多位持守良心的清教徒传道人扫地出门，包括那些 欢迎他回来的长老会的啊那些的牧师们，这些牧师们影响国会议员嘛？OK，这些人呐、啊、被骗啦，OK，咎由自取，咎由自取。他们怎么那么笨呢、啊？查理二世是谁啊？是查理一世儿子，是 King James 的孙子啊。他们血里流的是什么血液啊？对不对？他是都是有案可循的嘛。他们居然去相信，去拥护啊，那没办法。你做了错误的选择，为了良心，他们也站在那个被逼迫的里面哈。然后第三个法案，64年提出来，叫做小聚会法案。你不在国教里面，就像今天大陆一样，他逼迫家庭教会，国教之外的人，你们要聚集，必须5个人以下，5个人以上呢就非法。除非们，假如说你们6个人、7个人都是同一家的人，可以。爸爸妈妈、祖父母可以，但是本家族之外就不可以。怎么办？罚款、监禁、放逐。1665年第五个法案叫做 Five Mile Act，怎么说呢？非国教的传道人，你不可以住在你从前牧过会的地方的五里范围之内。譬如说我就不能住在 Johns Creek。5英里的范围之内，你要知道那时候没有汽车的，就代表说，因为当时的教会的那个分部圈吧，弟兄姐妹都是住在教堂附近5个英里范围，5个英里走起路来差不多就是多少？走起路来都要一个多超过一个钟头，超过一个钟头啊，对，走路啊，所以。这些法案都是很严的了哦。不过到了65到66年呢，伦敦爆发鼠疫，死掉7万人，50万人死掉7万人，很多了。到了66年呢，9月又发生大火，烧掉了该城的1/4。老百姓就怪什么呢？怪政府，因为你们对付清教徒太严苛，天谴之，天谴之。中国大陆今天就是这样，我告诉你。2018年2月起，中国政府是怎么对付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是怎么对付的？你看，从这个2018年5月起，中美贸易战，2019越打越严，到了2020又开始有 pandemic，有这个肺炎流行，然后最近的水灾，最近的水灾啊，我昨天看电视。连成都都被水淹了，成都哎都被水淹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所以这个前天到昨天，长江的第五个洪峰啊，第五个洪峰到达了三峡的大坝，而第五洪峰那个水，那洪峰来了以后，三峡大坝就要泄水啊，泄水量是每1秒钟6万，大约是。6万立方米啊！你就知道那个水是多少水，那你更不要讲重庆了哈。重庆在长江边嘛，成都哎，成都是在闽江的，不是在闽江啊，在这个离开闽江好一段路了，连成都都淹水。你看报上有，到时候有一些成都人打麻将嘛，在水上打麻将，更这个中国人的苦中作乐。这个水患的时候到餐馆吃饭啊，餐馆里都是水。哎呀，我觉得伦敦英国的老百姓就骂政府，你干嘛对清教徒这样？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啊，还没完，67年了，荷兰人攻击到了泰晤士河，攻击到了英国伦敦里面，英国人国会气得不得了，谁要负责任？首相 Earl Clarendon 弹劾下台。把他放逐到法国去，清教徒们总算小吐了一口冤气，因为他在朝的时候一共祭出了4样法案。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查理二世真的是 King James，正是这个 King James，他身上带着亨利八世的血液哈。这查理二世啊，他是个始祖的政客，他自己是个秘密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念兹在兹的要。让天主教徒得到宗教自由，因为英国从亨利八世起就 ground 了他们，对不对？好，那么而且他法国路易十四经常给他奉金给他的啊，都有给他钱， 他到死的死前，他才公认他是个 Catholic。嗯，他的儿子雅各二世就是天主教徒了。那么他在1669年呢，和1667年两次发布叫做宗教宽裕令、宗教容忍令 （Tolerance Act）。他不是为了要宽宥清教徒，他是为了天主教徒。但是这个法令都在基督教的国会被取消的，国会不买单，他们不愿意接受天主教，还有被逼迫的清教徒。不愿意，你为了要放天主教徒自由，给我们自由，我们宁可不要自由，我们也不要看到天主教在我们英国合法化。那是17世纪的英国。那么这个雅各二世呢，他接续他的父亲啊，雅各二世，85到88，只有3年，他一样的。那么。雅各二世他就是要执行这个宗教容忍，为要让天主教在英国复辟，那么那些反对的主教都被他拘禁起来。OK，好了，1689年呢，Mary 是雅各二世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个荷兰人，叫William of Orange。这 William Orange 是一个荷兰的一个政治家。他是 Protestant faith 啊，那么这个 William of Orange 呢，他从荷兰借了军队，打到了英国来，打到英国来，那英国人也是乐见有荷兰的更正教徒来帮助我们英国的更教徒，把我们那个雅各二世啊，就是我们那个国王那个走向天主教的势力，把他赶逐出去啊，所以 Mary 他们就。这是光荣革命哈，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了。1688年11月5号，从荷兰领军登陆，雅各就逃到法国。次年2月15号，Mary 因为她是她的父亲是国王，她身上也是皇族，她有那个她身上的血液是蓝色的，是皇族的血液哈。英国人接受啊，干脆 Mary 你跟你先生来做我们的王好。William and Mary 在英国做得很成功的啊，把英国重新带回到基督教 Protestant 的 faith 这样。好，OK，我想这个现在几点？22分。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那么这边天路历程的神学思想哈，我或许我们下次我们有空再来讲。我们还没进入到本文，OK，我们现在续论，OK，好。那个古平事，我们就到此啊，谢谢。